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ucy， 谢谢陈前带领我们用诗歌啊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啊。每个星期就是能够聚集在神的殿里面啊，能够一同的来敬拜，其实是一份的啊莫大的福分啊。上个星期聚会完了之后哈，带新姐妹组织了一个主日学老师的一个的分享会哈，好像是一个彼此的一个聚会，一个的交流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当主日学老师其实是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哈，要教导孩子明白神的话啊，是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是需要花心思的。因为圣经的教导与现今世界学校里面的教导哪些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非常的不相同。老师不单只是要把这些的圣经中的故事讲给我们的孩子知道，更需要去花时间去思考怎么样能够简化了当中的真理，让孩子能够去明白，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因为他们所在学校受的教育啊，跟圣经所讲的那些的道理啊，常常都是相很大的冲突的一件的事情啊。然后要帮助孩子们去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圣经的故事究竟带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教导啊？是非常不简单的啊一件的事情。所以呢，很感谢啊，在我们当中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啊，不单只是带孩子们看一看啊一些的给他们玩啊，给他们讲一些故事而已啊，更重要的是把圣经的真理啊来传达给他们啊，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也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很感恩啊，我们在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啊愿意付上代价啊来做这样的工作啊，所以很感恩上个星期有这样一个的老师们的分享啊聚会啊，也是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开始。对于基督徒，当我们来讲到圣经的故事的时候啊，相信有大部分的基督徒啊，当你信主一段的时间哈，圣经里面大概你看过哈，很多的故事啊，读过啊，听过啊，牧师讲道讲过哈，特别是对耶稣基督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啊，都是更是很熟悉的的事情。那就是因为我们读过了，我们听过了啊，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哈，就以为哦都知道了。就好像在读的时候在听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新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留意的一些的地方。那其实并不是如此。那其实当我们把那些很熟悉的故事我们再去读的时候，其实更好的来帮助我们从当中来更深入的去探讨去理解圣经的内容啊，圣经的所要传达的信息。圣经跟其他的书很不一样，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一本的书啊。因为当我们每一次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那些故事那些的情节你都知道，但是当你去读的时候，因为每一次当你带着不同的心情面对不同的遭遇的时候，当你去读的时候，你的领受就很不一样。因为圣经是真理，虽然不改变，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因为环境改变了， 我们遭遇的事情改变了，我们的认我们的认知也改变了，所以我们从当中所理解的深度也随之改变过来。好，孔子说哈，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当我们能够读熟读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然后从当中更有新的领会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兴奋，同时也能够把我们领会的东西能够去影响我们自己，也能够影响别人。特别当我们是当主要是老师的，当我们预备这些圣经故事的时候不要以为哎呀我已经读过了，我知道这个故事讲什么哎呀不需要预备太多哈，到时候跟孩子讲一讲就好了。不是的，就是因为你已经熟了，你就花多一点的时间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这个故事带给你一个新的亮光，因为有这个亮光，有这个新的看见的时候，当你跟孩子去讲的时候，你就会很兴奋，你的兴奋就影响他们很有能够 pay attention 去听你讲那个故事。所以越是熟的故事，我们就越应该花多一点的时间来去做深入的思考。每一次当我们读成是熟的故事，我们就要求我们自己从当中再找出一些新的发现，真理不变，但是应用可能不一样，我们的领受也可以不一样。每一次当你有新的领受，你就会很兴奋的，对自己也对你要传讲的孩子们啊。所以今天我就选了一段大家很熟的一段的故事，跟大家来一同来学习啊，一同的来温故而知新啊，让我们从已经很熟的故事的里面我们先把这些已经知道的，我听过的，我明白的，把它先放在一边啊，让我们带着一个新的眼光啊，带着一个课目能够找到一些新的亮点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来去重新思考这段的圣经啊。刚才姐妹已经带我们读过啊，耶稣基督这个面对试探的这段的故事啊，所以我们也就不读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这个的荧幕上，让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思考哈。对不起，今天可能是那个敏感太强了。那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这个的试探的故事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问一些好像不重要，但是却是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的一些的问题。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一段耶稣面对试探的这个故事放在耶稣还没刚受洗之后，还没进到群众之前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段的故事放在当中，究竟要传达一个怎么样的信息？记载这个故事，记载这一段的事情，是要让读的人思想什么，看见什么？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哦，耶稣面对试探，那整个故事读下来之后，我们发现耶稣所面对的试探的结果是什么？他胜过了试探，是不是？他胜过了试探。那我们就来问，在圣经的里面有哪一些的故事，有哪一些的情节，还是说面对试探的事情的故事， 你尝试从脑里面去搜索一下，去 search 一下哈，现在我们都用这个字了，去寻找一下哈，把你所看过的记得的故事把它抓来。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些的故事是魔鬼是试探人但结果是失败的，你想到什么？有哪些故事，哪些人物，有没有想到啊？约伯试探他，他最后是赢，就胜过的，对。有没有失败的啊？犹大，还有呢？创世纪有哪些人？亚当夏娃嘛，对不对啊？亚当夏娃，那在这个失败的，在这个试探的里面，魔鬼用什么来试探耶稣？食物、名利、万国的文化啊！等下我们一个一个来去看啊。那一开始的时候，魔鬼来试探耶稣，他。耶稣禁食了40个昼夜了，圣经说他就饿了。那个试探的人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非常懂得一个我们常常说的时机，那个 timing。他是最懂得用在什么时候来试探人。如果耶稣刚好好像我们吃完头肺啊，然后告诉他啊，然后把石头变成食物，你想耶稣能够会被引诱吗？我们也不会嘛，对不对啊？我们饿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那魔鬼就懂得抓着最重要的、最需要的这一个 moment 来试探耶稣。那这一点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提醒，我们人生面对的试探的时候，不要以为魔鬼是很笨，他是最懂得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软弱、最需要的时候，他就用我们最需要的哪一件的事情来引诱我们。什么时候你是最软弱的？什么时候是你最不提防的？那个时候你就会最容易跌倒的。耶稣饿了要吃，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饿了想吃是这个人生理上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你饿了你就有这个欲望想吃东西。所以魔鬼来对耶稣说，你饿了吗？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了食物吧。当他饿的时候，他的欲望，吃的欲望出来的时候，魔鬼是说，你可以用你儿子的身份来满足你这个的欲望。有没有问题？耶稣能不能够把石头变成食物？绝对可以，他有能力，他把水变酒，把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他绝对有能力改变这个物质，能够来满足这个欲望的需要。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们来看下一个。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第四节，为什么耶稣用这句话回答魔鬼？这句话来自什么地方？如果你有这个的串珠圣经，你看一看你就知道，这句话是来自生命记。来自生命记。对不起啊。
Sorry。
对不起啊，来自生命记，摩西 引用，应该说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的教训。申命记是一群将要进入迦南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旧的一代在旷野已经过去了，新的一代要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吩咐摩西把这个的律例典章告诉他们，同时告诉他们一件的事情，对不起哈，生命记的第八章，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从第二章好了，第二章第三节，第八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好不好？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二第三两节，是当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然后呢，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民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怎么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三节，你若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耶稣用的这一节的圣经是引用了生命记摩西向这一群新的将要进入迦南的这一群的人所讲的话，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你们的父母辈和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啊，在哪里因为吃的缘故常常向神发怨言，然后神就用玛哪供应他们四十年，没有一天他们缺食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让他们可以在旷野四十年不饿倒。耶稣用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回应魔鬼的试探。魔鬼叫他，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满足你肉体这个的欲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这样做就可以满足你的欲望。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饿了，饿昏了头，然后为了一碗的汤把长子卖掉，记不记得以扫，对不对？还记得吗？啊，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以扫又为了满足他的肉体的欲望，吃的欲望，为一碗的汤就把这个儿子长子的名分卖掉了。魔鬼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当耶稣在饿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这个欲望起来的时候，就告诉他，用你自己的能力方法来满足你的欲望。耶稣说，不，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我不需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来满足我的欲望，因为耶和华神在旷野四十年，他爱他的子民，供应他们玛哪的需要。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的天父知道我的需要在哪里，我不需要用我的方法来满足我的欲望，我靠神给我的吩咐，他的方法，他会供应我的需要。所以耶稣不是不饿，但是他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忘掉了，卖掉了他儿子的身份。如果他听从了魔鬼的话，他就是遵行魔鬼的话过于遵行神之子的话。神是爱的哪一位的天父，难道他不知道我的需要吗？难道他不会供应我吗？所以当这个试探完了之后，最后一节圣经说什么？谁来服侍耶稣？ 天使来了，神知道耶稣的需要，神会供应他的需要，他所相信的就是这一位爱他的天父，他不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这个欲望。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提醒，今天你我都有，无论是生理心理啊，还是环境带给我们的哪些的需要，我们这些欲望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用什么方法来满足我这个欲望，是用我自己的方法能力立刻满足我的需要，还是我相信天父知道我这个需要，他会有安排，我不需要立刻满足我这个欲望，违背了神自己的标准，违背神自己的心意，我不出卖儿子的名分。欲望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今天多少人，特别在这个西方的国家，强调人的自由、人的主权，常常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你有权利掌管你想要的东西，你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满足你的需要，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世界给我们孩子的价值观。但是当我们作为无论是老师也好，父母也好，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以什么来教导我们孩子，当我们有这个欲望有这个需要出来的时候，让他们看见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满足这个的需要，这个是一个真正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做的选择，听从魔鬼立刻满足你的需要，还是你相信神会因他知道你的需要而他源源不断的供应来满足你的需要，你相信什么？相信魔鬼说做你喜悦的立刻做没关系的，还是说你等待忍耐将来神给你的满足？特别今天这一个的世界的里面，特别年轻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无论是吸毒啦，无论是性的关系啦，无论是语言的相处啦，都告诉他们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不需要守任何的标准，什么道德标准把它都丢弃没关系，不用守。但是神要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抓着什么是最重要，神的标准还是我的需要我的欲望要满足来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来看耶稣基督面对的试探是什么。在前 OK 这里好，第五节，结果呢，魔鬼就带耶稣上到圣殿圣城啊，站在很高的殿顶上啊，然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再次来挑战他这个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好像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啊，是告诉他你要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啊，不需要他证明啊，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他说你就可以跳下去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然后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不可以试探你的主，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魔鬼用这样的一个的途径方法来试探耶稣，还是说引诱耶稣啊去违反？ 旧经节里魔鬼希望耶稣做什么？就是魔鬼这一招很厉害，他说如果你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因为圣经记载了神会保护你的，不会让你碰在石头上的啊，你的脚不会碰在石头上。你相不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相信你就跳下去。所以对耶稣，对这个试探来讲，耶稣跳也不是，不跳也不是，他跳证明什么？跳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跳证明他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无论他跳也好，不跳也好，好像两者对于魔鬼来讲都是 win-win 的 situation， 对不对？你无论你跳与不跳哈，都表示啊你的失败。究竟在这个背后魔鬼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用经上那句话，不可试探你的主，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还是在生命记里面所引用的，是讲到什么？讲到以色列人神要带他们进入迦南，但是当他们因为那些探子回来告诉这些的以色列的群众，哎呀，那个迦南这个地我们不能进去，因为呢，因为哪里的人都是强大的，我们进去必定被他们吃掉了，所以我们不能进去。所以以色列人呢，因此他们就没有这个信心，不敢进去了，因此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么在这个经历的里面，究竟告诉我们什么？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是要把以色列人毁灭吗？还是神要把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赐给以色列人？究竟神带领他们进去迦南是好呢还是坏？以色列人面对这个的探子的回来的报告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一件的事情，向神埋怨，神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离开埃及，要把我们丢在这个危险要我们灭亡的一个的情况的里面。魔鬼要做什么？魔鬼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当人面对一个抉择的时候，一个选择的时候，魔鬼要让人怀疑神的动机究竟是好还是坏，究竟神是爱我的还是害我的。魔鬼对耶稣说，你从殿上跳下来，神会托住你的，神爱你，托住你的，你不怕的，你跳下来吧。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做，来试探，来试看耶稣，看神是不是真的爱我。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表示他不相信神是爱他的，因为他要做这个事情来证明神爱我。魔鬼撒旦对亚当夏娃的引诱厉害的一点是在哪里？他对亚当夏娃说，对夏娃说，你吃这个果没关系，不会死的，不一定死，而且呢，你吃了之后，你就如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背后的前痕，背后那个的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你吃这个果吧，神留下一个很好的 东西没有给你，他怕你吃了这个果之后就像他一样能够有那个能力来分辨善恶，所以神留下好的东西没有赐给你，现在你自己去争取，去拿，去抢，能够让你自己得到这个的能力智慧。所以背后魔鬼是要让亚当夏娃怀疑神不给他们吃这个果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神留下好的东西不给他，神爱他们不够，也知道神不愿意亚当夏娃像他一样有那么大的能力。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我不需要证明神爱我还是不爱我，因为我相信我知道神爱我，神爱我，所以我不需要用跳下去来证明他爱我。他不跳并不是代表他不相信，乃是说他不用这样的方法来试探神是否是真的爱我。圣经不是说吗？神没有留下一样好的东西不给他所爱的人。但是魔鬼撒旦常常用这个方法来试探我们，来引诱我们。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刻没有？当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刻的时候，人常常会有一个反应：神为什么你要我遇见这样的苦难，这样的困难？神你是否不爱我了？神你是否不管我了？还是说神你要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残忍？魔鬼撒旦对人一个很大的引诱试探，就是说要让我们怀疑神他的爱，他的动机，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怀疑神是要害我的缘故。当约伯面对各样的困难苦难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呼求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面对这样的事情啊？我看来看去我没有看见自己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你让苦难临到我身上？向神呼求，求神，还是说好像跟神来争辩，好，你告诉我为什么。当神向约伯显现透过这个的启示给他看见，神没有回答约伯任何关于他受苦的事情，一点都没有。但是神却透过创造各样的大自然各样的动物生物，把整个的创造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是干嘛。约伯不是问受苦的理的的的的的的问题，为什么他受苦吗？神的回答却把大自然大这个创造摆在他的面前。其实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当这些创造一件一件展示在约伯的面前的时候，很清楚的让约伯看见一个的事实，神对每一个的创造，他的关心，他的爱，他的保护都那么的直至，那么的怎么说呢很详细的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切，连一个小小的生物他都为他有所预备，他都爱他。当约伯看见这个大自然的创造的时候，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受苦，但是他相信，他知道一件的事情，神对他的爱没有不需要怀疑。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让他遇到这个事情，但是他看见知道神的爱是那么的真实，足够了。 多数时候我们在人生面对各样的困难问题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孤单，常常觉得没有人知道我面对的苦难是那么的苦，常常觉得神就是离开我太远了，他没有保护我，所以我遭遇这样的事情。你试试看跳下去，神会用手托住你，不会让你撞在地上。你试试看，如果你相信，你就做这个事情。耶稣说不需要，我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来去证明神爱我，因为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以色列人的历史，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从被掳归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子民。当他的子民离开他的时候，神让他们受苦作为一种的提醒，但不是把这个的子民抛弃不爱。但是多少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遭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神，是不是？多少时候我们不满意的好像是 situation 发生在我们面前，但是最终我们不满意的是神。神，为什么你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究竟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要害我吗？以色列人进迦南是因为神想他们被迦南的居民来灭了吗？不是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怀疑，也知道失去了他们这个宝贵的机会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当我们人生面对一些不好的时刻的时候，首先我们做一个肯定，不是因为神不爱我所以我才遭遇这个事情。可能我们更应该想，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究竟要我从当中学什么。过去我常常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很盼望好像很多那些伟大的传道人一样，哇，一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他们的病就好了按手他们就起来了希望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我常常以前做那么年日的传道人，我常常说，神啊，好像我还没有看见一个真正的神迹很活现在我的眼前。我听了很多有关神迹的事情，看书也好听人家讲也好，很多神迹的事情我都是问神了，为什么我没有亲眼看见一个的神迹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虽然你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哎呀，有真的有神迹吗？给我看一下我就相信。以前我做传道人，我记得我第一年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其实她那时候还不是姐妹，只是来教会，发现患了那个 cancer， 很末期了。我就带着一些的弟兄姐妹去她的家为她祷告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了去了。他真的到了最后的晚期的时候一家人，他的孩子还是那么小，最大的还刚进入 teenager， 才三十来岁的一个的一个女士。当时我刚开始做传道人我心里面多多盼望能够好像圣经所说的给他抹油祷告，然后他就好起来。 我多盼望我有这样的一个的教育，但是没有。我们一群人为他祷告完了之后不久他也离世了，心里面刚开始当传道人立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好像被打败的一种的感觉，干嘛你没有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意思就是很盼望让我看一看，让我看一看神迹。我没有看见神迹，但是我自己经历了神迹。还记不记得我开刀的那一年差不多我就回天家的了，very close， 差那一点点没有坚持的话我就回去了。已经是医生都宣布了这个心脏就没用的了，你等一个另外一个心脏来换吧，这个心脏不 work 的了。感谢主，我活过来了。当我活过来的时候，我一直想干嘛我要面对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也不是觉得很疼，但是总是觉得受了这一刀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不再一样了，现在我很多东西不能做了，现在以前我见到什么我就去做了，现在我见到什么我都不敢做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能力去做了。后来当我慢慢在回复在思想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起一个事情，过去你不是常常说要看神迹吗？你不用看了，在你身上发生了好吗？还不满意吗？你不需要试探神爱不爱你了，如果神不爱你，你根本没有机会活着的。多少时候当我们人生面对一些很大的遭遇的时候，在哪一刻里面我们最应该持守的就是不要中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魔鬼撒旦的诡计是你跳你也不对，你不跳也不对，你选择这个也不对，你选择那个也不对，你根本不需要选择，你就要一样的事情，你告诉你自己神爱我是不会有错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现在遇见什么事情，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不用试探神，不用来证明神是真实的，神本来就是真实的。很快来到第三个试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为什么？为什么魔鬼要做这个第三个这个动作？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什么？他要成为世界的救主，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他是神国度的皇。魔鬼告诉耶稣，你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只需要拜我一下，我就把这个东西都给你。魔鬼这句话对不对？他根本没有拥有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他只是把这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这个耶稣最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成为神国的皇的这一个的mission， 这个的使命摆在他面前，告诉他你不需要做那么多事情，你就很快就可以得到这个了。 耶稣说就要拜，只能够拜独一的真神，单要侍奉他。魔鬼撒旦最知道人的内心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只需要拜我，我就把你最需要的东西给你。从古至今，魔鬼都是用同样的一个的方法来试探人，他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最需要什么，最紧张什么，最看重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你，我可以把那个东西给你，只要你相信我，你只要你拜我就可以了。人都希望能够成为最重要的人，人的内心的骄傲也是非常看重别人怎么样看我们。得到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是一个人让他感到骄傲，感到他伟大的一个的 moment。神就是魔鬼就是要把这样一种的骄傲的一种的虚荣的心摆在人的面前。你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你就要拜我就可以了。但是耶稣说不可以，只能够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相信这个是正是我们基督徒要传达给孩子们最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今天的世界的里面高举着什么？高举是人的价值观，高举是人的骄傲，要让我们成为人上人，要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人，我们就要爬上去，在一个顶点上，我们就能够被人尊重。否则的话，没有人瞧得起你。所以今天在世界上，就是说特别在西方的世界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追求自我的哪一种的膨胀，认为只有我达到某一个成就，我才会被尊重。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图画。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对耶稣不断的试探，不断的试探。但是到最后，这个他没有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是说你看见这个世界的荣华，这个的万国的荣华，我可以给你。耶稣没有答应他，没有拜他，只是告诉他，你只能够拜独一的真神，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的荣耀的身份不是得到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他的荣耀的身份是当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向父神说：“主啊，我现在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他完成了神的使命，在世上做神要喜悦的事情。他成为神的儿子，不是因为得到世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被尊崇的一个的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当一个人在世上能够完成神托付的使命，他就是一个最尊贵的一个人。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的名字会永远被人纪念？多少伟大的人经过三两代之后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我们常常去到看到一些很伟大的建筑物，哇，这些建筑物太漂亮了，太伟大了，是谁建的？ Who knows? 没有人知道，这个都忘了，根本没有人留意。最近传道书，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不是说吗，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名字根本就没有人纪念的，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人纪念，所以我要胜过前面那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把前面那个荣耀的人被盖下去，所以每个人都争取被人纪念，所以没有人纪念任何一个人。但是当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当神把他的永恒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一幕摆在我们面前，原来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的名字都被他所纪念所记得，他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呼召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不知道他的身份的尊贵，就很容易就会追求世界告诉他的那个的价值观来追求，结果呢，哪一些所追求的就成为他的主人。拜偶像不是看得见那个偶像，乃是我们心中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把我们一生摆在那个所追求的东西里面，那个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生命的捆绑。魔鬼撒旦引诱耶稣，就是要让他放弃他的使命，放弃他要做的事情，让耶稣成为他所捆绑的一个的人。耶稣的试探也是我们每个人基督徒生命当中常常面对的试探。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去思考，究竟耶稣的试探如何在我的身上，我从当中能够学习，能够避开魔鬼撒旦对我的引诱，无论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无论是因为我遭遇的事情所面对的哪一种的困难，我觉得神不爱我，还是把我生命当中最重要所追求的成为我生命的捆绑，以致我这不自由的被这个世界带着去走的。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中，不要把神的话当成哎呀我知道了，我读过了，我听过牧师讲这一篇的道了，所以不需要去 pay attention。 不是，我鼓励弟兄姐妹，每一次当你读圣经中的话语的时候，每一次都把它当成一个新的一次的经历来读，让每一次从当中看见新的一种的领受，让你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兴奋，你有新的得着，然后把这个兴奋传给你身边的人，这个就是温故而知新。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把圣经看成是一本读完又读，读完又读，读完再读，从当中每次都得到新的领受。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得谦卑的求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虽然我们所读的故事已经很熟了，但是求助你每一次当我们读的时候，就要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思想，来去明白，以直到你每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亮光，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被提醒，我们因此心中产生哪一份的兴奋，以直到我们渴望你的话语。哦，主啊，除去我们哪一种的骄傲，以为我都知道了，不需要去读了，让我们真的带着谦卑的心俯伏在你面前，让你自的话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的带领，生命的价值观，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去做。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在你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亲近主你自己。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